今天人很多哈，愿耶稣亲自临我。今天我们的经文在马太福音十一章二十八节到三十节。
马太福音第十一章二十八到三十节，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们得安息。我心里柔和谦卑，你们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
这三句经节是耶稣对担劳苦重担的人说的，是神的一个承诺应允。好，但是它是有条件的，条件是我们看这三个动词，到我这里来，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里有三个动词，第一个是到这里来，第二个是负，就是担起我的担子，我的轭，第三个是学我的样式哈。先说谁是担劳苦重担的人？
我们
无论你信主还是不信主，无论你是性格开朗还是比较多愁善感，无论你是生活顺遂还是常常有艰难，其实有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担劳苦重担的人。我常常憧憬那个伊甸园的时候，那个时候神造亚当夏娃，造男造女，那个时候没有罪，那个时候的人就没有劳苦重担，因为他们都不知道什么叫劳苦重担，神说什么他们就听什么，神让他们吃什么他们就吃什么，做什么就做什么，他们没有压力，或者说他们有足够的能力承担神给他们的所给他们的功，他们有那个时候他们没有压力，只有喜乐和平安。所以让我们憧憬的神是有一天我们又回到那里，有一天我们还就可以到那个状态。好，这三句经文我想每个人如果你信主了应该是再熟不过了。我也以为我很熟悉这三句经文，好，我没想到神却让我练习再练习，或许我将要用我一生的时光来练习这三节经文，直到我真正的闭上眼睛能够行得出来。好，我们先看经文，到我这里来，主说你到我这里来，那我就让你得享安息。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过这种劳苦担重担的时刻，那个担压在心里是很难受的，但是我们要想到这句话，当我们想到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只有神，也唯有神能让我们担子轻省。到我这里来又包含着两层意思，到我这里来意味着你要相信。比如说哈，举个例子，刘磊家离教会很近，有的时候我有东西落在教会了，我找谁？我去找刘磊，因为我相信他能帮我。那冯金师母住得很远，我也不可能去找他，好，我自然就是找刘磊。无论我们的关系怎样，我相信他能够帮助我，所以到我这里来，第一个你是有信心的，你要相信耶稣能帮助你，能帮助你的担子轻省。第二，神说你们拜我的要以心灵和诚实，你们到我这里来的要以心灵和诚实。你知道吗，当罪进入这个世界以后，我们其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有些问题，唯有到神面前的时候，我们把心灵敞开的时候，神就像那个手术医生一样，打开你的那个脓包，让你看见你的罪就发炎的那部分，神力那个过程是痛苦的，但是神的医治却是真实的哈。 这是我们要做的第一点，到我这里来。三个重词，第二点是要负我的额。在圣经里 原文希伯来书说，负我的额是我和耶稣同负一额。这句经节让我常常在想哈，耶稣的额重吗？我觉得很重啊。你看耶稣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要上十字架的时候，血和汗混着掉下来，担子多重，但是主在这里却说，我的担子是轻省的，我的额是容易的，我的担子是轻省的。这是主的话，那就主的话就是的哈，是 确定的。主说我要负他的额，我的额呢要交给他，要让他来担我的担子，我却要负他的额哈。这句经节这段时间就常常在我心里萦绕，因为哈，神再次的让我来练习他的话语。上个月的月末的时候，当我的女儿打电话给我，我的女儿在西雅图当住院医半年了，应该是哈。她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做不下去了，因为压力太大，几乎她就认为她没有能力再把这个住院医做下去，她觉得她甚至没有能力再成为一个医生，她想退掉。当这个重担压在我身上的时候哈，我第一时间想的怎么办呀，这么多年的心血就要白费了。人哈，真的是，我想起约伯哈，大家记得吗？在约伯，当撒旦跟神有一个对话，把那个试验加到约伯身上的时候，约伯胜过了第一次的试验，仍然赞美主的名。撒旦在那个时候说什么呢？你赐福他的所有的美好的这一切拿掉，他当然会敬拜你，因为他的生命还在，他的身体还看见哈。然后神说，你再去，只要留下他的性命。当约伯的身体肉体的苦痛病痛临到他的时候，他的确是有些改变哈。当我的女儿再一次给我打电话说他anxiety 那个
焦虑症
attack 焦虑症攻击他，他会一下就心慌，就没办法 focus 做事，就心跳加快，甚至有 depression 的时候，我在担心的不再是他的医生的这件事了，我所焦虑的已经变成了他的生命。我觉得我不能失去他的生命。我一想到他有可能失去生命的时候，我觉得我都会喘不过气来。当时那个哈，那个焦虑攻击他，其实是在攻击我。我觉得我那一刻就像那个母女连心连着身体一样，我觉得我就在那个医院里，就在承受那样的压力。我觉得我心跳加快，呼吸都不行。然后他继续的告诉我，我每天晚上跟他有个电话哈，有一个两个小时的沟通。然后他继续的告诉我，他说他甚至看到那个癌症病人躺在床上看他们的手机的时候，他都会羡慕他们。他甚至当他开车到路上，他想到他如果今天有一个车把他撞了撞死的话，他觉得是一种解脱。当他跟我讲这些的时候，我觉得我都快不行了。那个时候我帮不了他什么，除了带祷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同样的经历，当重担到你身上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怎么去挪去那个重担，怎么来把那个重担像山一样的重担挪去。我也一样，我想到了跟他讲话，分散他的注意力，让他脱离这个焦虑症和抑郁症。我甚至是为他给他的领导写了一封 email， 我希望我能够把重担给他挪去，因为我要拼尽我的全力 做我能做的事，这就是我能想到的哈。晚上睡不着觉，我特别感恩哈，神知道我能够做的。在我女儿告诉我她有抑郁症的第二天晚上，第一天晚上我就没睡着觉，感谢神一遍一遍的把我拉到他面前，就把这几句经节放在我的心里。我问神，我说神啊，你说你的担子是轻省的，是容易的，为什么我扛着这么重？主，我跟主的对话一遍一遍的对话，主告诉我，他说因为你担的担，你的额不是我的额，我的额也不是你的额。在这个时候，主啊，我就那个夜深人静的夜晚，我特别感恩，我觉得主给我这一个时间就是要把我带回他的面前。尽管我都已经能背这种经这几句经文，但是当我走过的时候，我还是会忘记第一时间我应该回到他那里。主告诉我只有我才可以啊，是一个释放，这就是信心了哈。当我相信只有主能释放的时候，我把我的精力、我的 focus、 我的专注点从学校、从医院、从我女儿身上挪到了神身上。我问主，你的额是什么？我的额是什么？主告诉我，你去找。然后我一遍一遍的跟主对话，我知道主在我女儿身上有他的心意，他的心意就是应该是我的重担。主对我女儿的心意是什么？是我女儿永生的生命。总来讲，对我的心意是什么？是要我的生命荣耀他。当我知道这个的时候，当我把我的重担放下来交给神，跟神互换，背上他的重担的时候，我的重担就在那一瞬间，就在第二个晚上，我跟神交通的第二个晚上，我的重担放下了。我的焦点不再是帮我女儿做什么，学校的给她出主意，学校要怎么做，事情要怎么做，不再是我焦虑她的生命了，因为我也焦虑不来，我也保护不了她的生命在神手上。那个星期天，当我来到教会，我跟师母有个交谈哈。当师母分享到她跟神说，无论神所做什么，要把他的儿女带到神面前的时候，他这是他的祷告，也是他的心意的时候，我当时很激动的抢话哈，我说我也是这么祷告的，也是要把我女儿带到你面前。可是当我回家的路上，我在思想我的祷告与师母的是不一样的，因为我跟神说，你把我女儿带到你的面前，但是不能拿走她的生命，这是我抓住的最后的，我觉得我不能把这个交给神的一个重担。所以当师母的祷告提醒我的时候，我知道如果我始终担着这个重担，我女儿生命的这个重担，我永远没办法把我的额放在基督耶稣身上，我永远没办法完完全全的心里毫无杂念的把基督耶稣的这个重担的额，不是重担，基督耶稣的额，我也没办法完完全全的挑上。感谢神借着师母让我来到神面前，来看到我身体，来到我，来让我看到我生命里面的这个炎症，这个脓包，让我来打开。虽然很痛，但是我必须面对，必须来放下我的重担交给神。神的担子真的是轻省的。当我接下来哈，感谢神，当我不再关注我的女儿的工作，关注他的生命的时候，我反而跟他分享哈，我说当我不能专注的时候，我曾经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不能专注到就是说老去想我的事，就是那个 depression 那种念头，像一个 pool， 像一个无形的手在拽你的时候，你去试一下读神的话， 你去试一下祷告，他真的是了，我要感谢神的是，神真的是，就像这个说的，你必得安息。我的女儿她在神的话中就得到了安息，她去读的神的话，她告诉我，当我去读神的话的时候，我就不会，就我就很专注，我心里就没有杂念，没有那个害怕的东西，焦虑的东西。然后他去祷告的时候就哭，神就把那个就给他拿掉。当然对于他来说还是一个练习的过程哈，但是神却在我身上真的是把重担拿掉。我就从那以后我就清醒起来。你看主说，你们第三个动词刚刚讲了，你要到我这里来，第一个动词，第二个动词是要负我的轭，第三个动词要学我的样式。我的样，我是柔和谦卑，主柔和到什么程度，谦卑到什么程度。圣经在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六节开始到第八节，好说，第七节说，反倒虚举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他本是神，既有人的样式，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说，信主的人都记得哈，主在克西马尼园的祷告，因为他是完全的人，他跟我们一样有肉体的软弱，他在克西马尼园的时候，他知道他将要上十字架，将要受那个十字架的酷刑，更让他难受的是，痛苦的是，他将要与神有一个隔绝的时候，所以他的血混着汗滴下来的时候，他是非常的痛苦。但是他祷告是什么？是主啊，若是可以，父啊，若是可以，你把这杯拿去，但按你的旨意来。这就是他的顺服，他的顺服带着他的生命，带着死的一个顺服。当神把这个话给我的时候，我知道我需要死，需要顺服到死。不仅是，实际上在那一刻，我的生命还没有我的女儿的生命重要。在我看来，我拽住了的生命，实际上我要把这个生命也要钉死在十字架上，也要随着肉体好钉死在十字架上。你知道吗？耶稣给我们救恩，在圣经上诗篇里116篇十三节说的，我要举起救恩的杯。这个救恩是一个杯，它除了承载救恩以外，它承载着与救恩一起来的我们的苦难，我们的试验，我们的不顺遂。这个是在这个救恩的杯一起的一个帮斗，它是一起的，为要造就我们，要把我们完全造就，完全与主一样。最后我们见主那天，我们是一个完全的人。诗篇116诗篇十三篇说，我要举起救恩的杯，是什么意思？是我满心欢喜的接受神给我的这个救恩的同时，我接受神给我一切的重担和苦难和痛苦。在我们中间好，小丁在这里，他知道这个苦难意味着什么。但神说，这是我给你们的，这是一个荣耀的杯。当我们举起的时候，我们顺服的时候，我们最终承受的是救恩，我们与神同工，做成我们得救的功。我们可以夸的是神，感谢神，我们救恩的杯，让我们有这个，有一天我们得见主的时候，我们有和他一样的荣耀。这几句经节再一次让我在生命中来复习，来练习。好，这个练习不是我们学文学哈，学他的话语就把它记在心里而已，真的是用生命去重新走过，去体会，去经受这样的痛苦。其实生命被钉在十字架上是痛苦的，却是值得的。当你放下这个鹅，跟耶稣有一样的心意，有一样的 目的的时候，你的担子是轻省的，而且你觉得你走过的路真的是 it's worth it， 很满足和喜乐的哈。又回到这三个经节哈，当我们有苦难的时候，当我们在劳苦重担的时候，我们都有这一天，或迟或早，或者是已经，我们都已经有这一天了哈。我们要来到耶稣这边，带着我们的信心，带着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来到主的面前，因为神耶稣给我们了他的承诺，他可以把我们的劳苦重担取掉，让我们得安，卸下，让我们得安息。约伯记里面第十章十二节说，约伯那个时候还没有见神，之前是风闻有神的时候，但是他有信心，他说什么，你将生命和慈爱赐给我，你也眷顾保全我的心灵。实际上很多的重担都是我们心灵的重担。现在的如今哈，生活越来越好，我相信特别我们在美国基本上就不可能有饮食上的重担哈，我是否明天还吃什么穿什么哈，我们最大的重担实际上来自于我们的心灵。但是神在创造我们的时候，我们还没有出母腹，他就将生命和慈爱赐给了我们，并且保全我们的心灵，顾全我们的心灵。如果你也像我曾经有重担，现在有重担，或许将来有重担，就来到主的面前，来找他，因为他早已把这些事情已经在他的心里早已有此意。这个是约伯记十三第十三节写的，神早已在我们的生命中有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包括了我们生活中的一点一滴，包括了我们要经受的这种苦难试炼和这个不 comfortable 不舒服的这一部分，神早已在我们生命中命定，为要炼尽我们，要保全我们的心灵，为要我们最终达到彼岸，跟他同在。好，最后用约伯记第十九章第二十五节结束我的分享哈。约伯怀着他的信心，他说，我知道我的救赎主活着，末了必站在地上，这就是我们的盼望。阿们。我这个再补充一下哈，好，请你打开你的圣经，马太福音第十一章。刚才我们继续因为今天有好几个我们很欢迎的朋友哈，麻烦旁边如果有新的不熟的帮忙一下啊，基督徒要有这个敏感度哈，看到别人翻不到，赶快帮忙哦，不要说我翻到了，然后就。我们至少可以做到，如果有人对圣经不熟，或者是没有圣经的，我们可以做一个非常亲切的服务，你知道吗？我常常因为这样就跟对方谈起来，然后甚至拿一本可以送给他的圣经哈。啊，那当你如果对基督徒的信仰还不熟的时候，你不用盲从，也不用急，你就去寻思，很诚恳的去寻求哈。28到29节是在对两种不同的人讲的话。那刚才雅琴姐妹她所分享的，我想她你比较集中在29节，你的恶是轻省的，对不对？在这里有谈到两种恶，28节玩老虎那节，这一句话一样的结果是一样的，就可以得到什么？
安
息。哈，然后29节，我的恶是轻省，是容易的，学我的样式，负我的恶。最后也是怎么样？也中间也是一个结果怎么样？也是安息，想安息。哈，什么叫安息呢？我简单讲好了哈，你有很丰富的菜肴在你的桌上，你吃得下。晚上睡觉呢，睡得很香。那我告诉你，你就是有安息。好，这种情况平常多不多？
多，
就是吃得下睡得香啊。还有一个，你的脑筋里面没有思虑，想的时候没有忧虑。刚才讲的是我们的肉体上的需要，对不对？还加上一个心里面，刚才讲心里面嘛，对不对？好，他讲恶就是一个担子，是心。他不讲，大家都觉得他穿得很光鲜，然后是一样来一样回去。你不晓得他有这样的问题，他有这样的一个心理的重担哈。恶是指重担哈，十字架是指死哈。那我很简单的，我要借这个机会跟几位可能还没有很确定我们的信什么的哈，我很高兴哈，就是找你们都找不来的，对哈。那我们容许我们大家一起同心的来告诉他们哈，我们是如何在一个劳苦重担的重压下面得到安息的。这个是还没有信耶稣、还没有认识耶稣的人的情况。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到这个情况，以前还没有信耶稣的时候，劳苦担重担。好，这个里面我们的圣经是有是翻译的哈，它的原来的原文啊，也就是我们现在讲的就是以色列犹太人他们讲的语言，翻过来的时候，他们的语言的内容跟我们的系统不一样，中文的系统跟英文的系统也不一样，西方东方，然后这个更不一样。那神的美意，他的智慧，他就用这一种，他选这一族人，选这一族人，然后用他们的文字语言，把他的话语让他可以留在现在我们就讲的圣经这本书，好像一般的书，它不是一般的书哈，从这里流传出来，有神自己非常非常奇妙的智慧，是我们可能没有办法理解的。他知道就好了，我不知道也没关系。可是他的话语不管翻成什么那个哈，即使你不知道原来的劳苦重担什么意思，你还是可以得到那一句话的结果。所以你不要以为说，哎呀，我认识是认识的不多哈，我常听谁？徐妈还跟我说，我们家都没有念很多的书是哈。还有谁呢？常跟我讲说，我们家没有念书，不要这样想。你到了主面前，你念再多的书，你念有再高的知识，对主来讲怎样？等于沙土，等于零，等于尘土，没有用的。那些东西干什么呢？一点都没有不可夸的。要夸的是什么？哇，我们的神很奇妙，他话说出来，即使你不认识字，徐妈妈的爸爸不认识字，可以背圣经全本吗？几乎全本了，
我不晓得一对
呀。他认得圣经里面的字，他是先从神那边的话语听进来，他竟然可以从这样子学到圣经里面的字，那都奇妙啊！你或许不相信，但愿他在这里帮我做见证哈，因为他已经在天国了哈，天家。好，那么原来犹太人的文字的这个劳苦重担是什么呢？不是像我们想的说，哎呀，我今天还要做很多事情，很操劳，我今天还要很辛苦哈，我今天要担像我们中国的农村的话，要担很重的东西去耕种，或者还要去卖各方面这个哈。这个劳苦的，它是包括我们全身心灵的。好，那我用一个比较简单的来讲好了哈。比如说你很会赚钱，你事业很发达，你很成功，好，请问当你在做这些事的时候，你有很好的基业的时候，请问你有没有重担？谁回答我？回想一下，你们都有很辉煌的过去。好，刘磊，为什么你说有？
因为你担心你做的是不是够，而且你要有了很好，
有了还要再多，
有了还要再多，还要保持，所以很费心的。
然后呢，光是你用你的时间、你的劳力、你的操心、你的思想去做这些事情，你知道你要耗多少热量吗？耗多少的身体？你懂我的意思吗？啊哈，刚才雅琴提到这个焦虑哈，我跟你讲，女儿不到焦虑症，请你不要讲焦虑症，那个不是症哈，有它的现象，有它的现象出来，比如说心跳很快啦，哈，还有他到一个地方，他没有体验到以前有这种情况哈。其实我那个等下的专题是从思虑到焦虑，哈，思虑跟焦虑有一个压力。我讲的那个
就是压力来的。就是你即使你有成绩很好，你很辉煌，你站在一个成功的上面的最高点啊，喜马拉雅山的最高点啊，但是呢，你知道你承载了多少压力吗？那我现在问你一个很实际的问题，不是对基督徒，不是基督讲的，你要想到我所付出的跟我所赚来的哪一个有没有，第一个有没有平衡，第二个值得吗？ OK， 好，我回到刚才我讲雅琴的女儿哈，我跟她礼拜天有一些交谈，好，因为我是她过去，我现在我不是现在师母，是我在过去的师母啊。那我很早对雅琴的女儿，她很优秀的一个孩子哈，那不错，她是有那些所谓的心跳啊。我说你量了血压没？我很惊讶，身为一个医生，竟然不量血压就断定自己是焦虑症啊！请我们注意，不要当医生好吗？我们都会有失衡的时候，表示你有平衡的时候，那你也会有失衡的时候。就像一开始，我对不起，我不是专家，可是我用这个来讲比较容易了解啊。你会有血压的这种波度有没有？太高啊，太高还好。我们中间有一个姊妹太低，连车都不能开了，你知道吗？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些有一种危机意识？因为我们对我们的身体，我们知道，我们感受到，可是对我们那个心灵里面，好，我再回到刚才那个焦虑哈，心灵里面的一些压力，一些消耗，一些有时候哈，比如说你一天不睡觉，熬夜怎么样哈？他女儿成绩很好，表现很好，你认为他是无来由的吗？是天才吗？他说他是，他没有那么用功，他自己认为他是他是 lucky， OK， 我说我也觉得我很 lucky。Yeah， 等于说呢，它里面有一个对自己的不确定，对不起哈，我要把它稍微解释一下，可以吗？雅琴，没有经过你的那个同意哈。但是问题在这里，不管他过去有多么的成绩怎么样，他进入了一个很优秀的一个位置，我相信他的长官，因为他在军医里面，长官呢是不愿意让他停掉的。这个是一个他的，也是他的一个重担，等于说那么好的人才，那么好的又刺激，你可以的，可以的，要吃一次或怎么样哈？你看，就给他这样休息一下来，就休息那么多一下，对他很恩待的，很礼遇的哈。但是这个问题不是一下发生的，我要你了解一件事情，那些劳苦重担，我还没有解释圣经劳苦重什么哈。那些里面压力产生的劳苦重担，是我们，你的血压可以量，你血糖也可以量，你睡不着你也会感觉到，可是这一种灵里面心里面的劳苦重担，你是不知觉的。有的人压到一个地步，什么时候会垮掉？人都有一个底线，人都有一个承受度，对不对？好，那我们稍微了解一下哈，这个所谓刚才讲的这个饿啊、重担啊，或者是压力啊，造成我们有受不了，我们承受不住，我们是有限的，这样讲的话，耶稣在讲这句话，它是一个呼召，你们要来，劳苦担重担的问题是很多人不晓得他们劳苦担重担，担什么重担？到我这里来，你必得到安息。好，从这句话，第一个我们知道，这一位神，我们信的神，他要你有安息，不是只有吃得下，不是只有睡得香，很好，非常好。现在人如果睡不好的话，就一直吃安眠药嘛，
对，
是不是？我告诉你哈，从现在的精神科还有那个医药在发达哈，他是劝你说能减就减。好，不要一直加哈，你靠那个的话，变成你没有解决你根源的问题，根源是什么？你里面的那个压力，那个担子没有解决，只是让你好像哦，就这样子哈，让你不省人事，然后或者说我就不去面对就好了，类似这个。好，现在有很多是这样哈，对不起，我不是反医学哈， 我们这里有很多的跟医学有关系的哈，但是我不是反医学，我只是说那是神给人的聪明智慧，但是我要告诉你，我们里面有一个重担跟劳苦，是我们自己绝对没有办法解决，医生也不能解决，药也不能解决，耶稣都这样讲，生病的人还需要医生，所以表示圣经不反对医生的。但是问题是我们的需要，我们的重担不是只有身体的，不是只有你测个血什么的然后就跑出那些数字，不是只有你的血压计可以帮你测的，你有里面一个很人家很不知道的，包括你很孤单，里面很沉重啊，思想很多忧虑，类似这些。那重点在这里，从哪里来的？刚才刘磊讲了一句很经典的话，我成绩很好，可是我又很怕怎么样？
怕那个掉下去，或者不能保住那个位置，或者
是是我下一次不能退步哦，是不是？啊，真理也在点头，你看那也是其中的一个，所以人们叫什么？我现在讲的就是这个是正常的，这个你不想输，你要自己让自己更好哈。他女儿非常优秀啊，我跟他讲，我说、哦、我跟你比不来，我是这个真的是应付的哈啊，我真的是应付的，啊、他不是，他是真的是很踏实的哈。现在他有限，他发现了。我讲在不是在讲这个我们的能力多少，不是，我在讲的是我们有一种心理的劳苦重担，是由我们生出来就有的罪性来的。好，我要讲罪性，犯罪的罪，这个罪性如果没有被创造我们的主的医治，或者我们讲一个比较神学性的字叫做拯救救赎的话，它是没有办法，你用一个外面的方法，用一个怎么样的一个学说，还是没有答案。不然的话，我们的心理学不会那么多派，一派再一派，等一下就实验派，等一下就是实践派，等一下就是那个环境的，等一下就是基因的，类似哈，那就举棋不定，因为人没有办法解决自己这种源头在神那里的问题。那这个是总问题，这个是总源头。有时候你搞不懂，说这个孩子怎么会变这样，本来不是这样，因为他里面有一个特性，生出来就有，我们都有了啊，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有，他就会有一个发展，他下面有根就会长出来他的样子，他要怎么长，向左长向右长，我不再讲左右派了，请不要太敏感啊，我只是行行头而已啊。好，那么我很简单的讲，等于说耶稣有两个呼喊，如果你有心灵里面你自己根本没有办法的，有时候我们不知道，你里面有那个灵里面的重担劳苦，都已经退休了，我又有钱，又不用担心什么了，还有劳苦呢，有，你反省一下，你一定有，连你都没事情做你也会很劳苦，是不是？以致有些人变成多动症，我们家不是已经快变成其中的一个坐不住的，你了解我的意思吗？那个就是个模式哈。他没有问题，徐牧师没有问题，你不要跟他有问题，我只拿来做一个，这是外表的哈。那我讲是心灵的，他说凡劳苦担重担，从你生来不是你的，不是你要这样，可是你没办法，因为从生出来之后，没有人教你生气你就会生气，没有人教你嫉妒你就会嫉妒，没有人叫你去欺骗爸妈，你就会很聪明的欺骗，聪明哦，刚开始小不点的话还不聪明，偷吃糖呢，没有擦掉，我没吃，这里有那个糖在这里哈。后来怎么样？哇，比父母亲更厉害。等一下我要讲这个讲话的事情哈，我跟你们讲啊，你要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啊。好，那我简单的讲，他说凡劳苦担重担的，如果你已经什么都有了，你已经什么都满足了，都试过了，到了地步，你心里面是还是有一个重担，等于说你是一个空空的，然后你就是感觉好像没有快乐，这样讲好不好？哈、啊，基督徒不讲快乐，讲喜乐了。快乐是建立在哪一个事情发生？哦，新年，新年快乐。但是新年那天过了， 快不快乐？哦，又要开始了，是吧？中国人可以到元宵，对不 对,
对？
中国到元宵哈，
元宵节
呀，是啊，好，要面对现实了哈。好，那我要告诉你，耶稣的第一个呼召，把劳苦担重，那就是我们那个心里面那个罪性生下来那个只有他可以解决。怎么解决的？这个我们再讲就太多了哈，我不能用太多时间跟你解释。你如果你有兴趣跟这些基督徒们可以跟他谈一下哈。好，第二个是刚才雅琴讲的。好了，我现在到耶稣这里来了，我相信耶稣的话，我愿意亲近他，我愿意把我的重担，我们说卸给他吧，其实不是卸给他。让他帮我解决，卸给他的是忧虑。
对，
啊，当你成为神，我们叫做神的儿女呢，你信耶稣，因为耶稣是神的独生子，我们是神所造的儿女，那我们因为耶稣，我们要恢复我们原来神造我们那个儿女的名分呢。好，现在会不会有重担？有，就像刚才雅琴在讲的，因为我们还是有限嘛，我们还是很无助嘛，可是我们只是不知道而已的。好，你越早知道就表示你越聪明，不要像我到现在快72了才知道约伯的问题竟然有，我要再复习一次，从24讲到25，来帮我讲。
无知好辩，
自义、
真的，我知道约伯有问题，我一直在寻思，你们不懂约伯，约伯其实是一个很深的一个苦难的神学，人为什么有苦难？其实圣经，如果你喜欢哲学或喜欢推理的话，圣经是很好的让你去寻思，但是最主要是如果你在圣经里面找不到神的话，那就等于是就等于你没有达到那个果效了，就很可惜哈。好，所以第二个呢，他说第一句话很重要，我的心里柔和谦卑，学我的样式。你知道吗？你信了耶稣，你解决了你原来那个特性里面的问题，然后你要从小开始变成神家的人，让他来养。他说你要开始跟我学，耶稣是我们大哥啦，长兄，跟他学，学什么？他的温柔谦卑。好，请问我们当中有谁生出来你就很温柔很谦卑的？
比较温柔，
讲话细声不是温柔，心里面的可以 hold 得住，可以宽容，可以有爱，可以理解，那个才叫做温柔谦卑。你不会想要凌驾在别人上面，你不会在嫉妒，你在人的当中呢，觉得我们都是很好，就是那个才叫温柔谦卑。但你心里面的心胸，你心里面装的是什么啊？那么这些呢，是我们本来没有的。这个就是现在我们这些基督徒还没有信耶稣的，需要寻求一条生路；已经信的，请我们不要偷懒。怎么样？那就是保罗一直跟我们讲的，要殷勤。你没办法了，你不要说哦，我殷勤，我要自救，我这是常常自救哈。然后我要刻苦己身，我要修养，我要修什么？像那个佛教徒啊，修炼，我要修炼，好吧，克服己心，我要去掉我所有的里面的一些欲望哈。我告诉你，如果有这样的基督徒来告诉我，我可以跟你学啊？没有，我个人觉得没有，有没有？没有。当我们归属神，成为他儿女之后，耶稣说没关系，你看我做榜样啊。我们的神教我们是绝对的哈，他是不像一般的父母亲会纵容他的孩子的。明明是还没有那个走路还没有正，要矫正嘛，还没有正。他说：“哎呀，好了，太痛了，不要再矫正，是不会这样。他要把我们矫正到100%，就是像神家天国的孩子一样。除非你不认真，除非你看为不重要，不然的话，神的话。”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这是我都对基督徒讲的啊。我自己到现在也还在学，还在成长啊。但是我有一个盼望，我有一个确据，因为我 有这一位耶稣做我的榜样，他在前面走，我跟他讲到那个领我，耶稣领我，他领我，他领我的意思不是只有说、哦、我不会去，然后你带我去，不是只有这样子，他非常深刻的，真的他就领你、哦、好，那我想我就把前面那个28节好、做一个补充、啊、那你们有没有要给他问问题的？
我加一句好吗？
好的，当然当然。
我刚刚讲漏了，好，我现在细心观察，神在我女儿生命中的每一步哈，都是有真是恩典之路哈。就在我跟她这次重新讲到神的时候，她讲她有个好朋友叫 Esther， 英文叫 Esther， 我们知道圣经里都知道叫
以斯帖
哈，就是那个以斯帖皇后。你听这个名字，你就知道这个名字很少见，女孩子中在美国哈，你就知道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家庭，什么样的父母娶的哈。这样一个女孩子呢，是个韩国女孩子，一直都是她的好朋友。之前就常常问她哈，要不要跟她去教会？他们两个很交心，但是我女儿就从来没有。想去过哈，这么多年来靠自己过得蛮好的，就没有想到哈，就是这次因为生病之后，师母说不是病啊，就焦虑之后哈，抑郁之后，他那天我女儿放了两个星期假，现在正在家里，然后那天就联系上这个以斯帖，就在他们医院，也在他们的医院，只是不常见哈，就说。哎呀，我现在想跟你去教会了，你有每周去吗？因为他们很忙 ，schedule 不可能每周去的，按他们那个星期天都在上轮班的倒班的哈。那个女孩子告诉他，我每周都去的，这就是我怎么来维持我就是没疯掉的原因。然后我女儿说啊，我就可以看到神哈，其实在他生命中的每一步都安排的有人。目的就是要把他带到神面前，只是他没看见也没听见啊。神这次就借着这样一个状况对他喊话，他终于听见了。我特别感谢神，当我把我的焦点转移到这个上头来的时候，我发现神每一步都是恩典。我焦虑什么呢？好，我 worry 什么呢？其实我女儿说，昨天晚上她看到那个她的 boss 啊，program director 给每个人写了一个 email， 也是自动在她那儿，她又开始很紧张，因为觉得自己完成不了嘛。好，但是那个都是他们都要送的，她就开始紧张。但是我觉得以前她一说她紧张，我就会紧张，是吧？昨天晚上我是吧，这师母啊，我就特别感恩，我特别的 calm 哈，我就说，哎，你想，他才看一本书，叫 Crazy Love， 就是指的基督的爱是 Crazy Love。我说你想这本书，马上这个就不见了。但是我感谢神的是，我女儿的问题没有，暂时还没有解决啊，我也不知道他还能不能当医生，我也不知道他的焦虑和忧郁还会越来越糟糕还是慢慢的好，但是我觉得神已经把重担给我拿掉了，感谢神。
来分享一下哈，
我这两天在想到倩茹的时候，就是为他祷告的时候，我就想到前一段都要去这个 program 之前，他有一次在这边聚会，就在分享神。他说那时候他还很镇定嘛，然后也成绩也很好，也申请了这么好的，应该是踌躇满志的那种。他但是他分享了一句话，他就说我有神，关于神的所有的信息，他以前也去教会哈、啊、都有。他说我就在等那个 moment， 就说神什么时候向我那个招手什么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回应他。后来我这两天我在想，他其实他那个说法，他按照他那个程度他是这样说的，但是神纪念，但是不是神那样向他招手，而是这样的向他招手。对，你看神，我就觉得神很有，我就想到就很安稳。我们觉得好像哇这么难啊，但是这就是神来把他能够引到神那边的一个，神得多有智慧，然后他也得拖住他，又不至于让他
让他伤到他然后丧命，但是我觉得这是一定有神的恩手在里面，所以他的那个祷告那时候可能觉得我就等着他那个神也纪念，神有他的办法，所以这我也想到这个，我就特别感谢神。嗯，